当然我也不要当啊，我就当个信徒就好。我就有点耍赖说，主耶稣你是真的，没有关系，你就靠你了，我什么都不要知道，又去想回家，那同学都为我祷告。所以那时候我才去想到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梦，给我一个启示，原来神早就拣选我，早就告诉我，当我要出家的时候，神也曾经借着天使告诉我，其实他是很光照我的。我怎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心情就觉得说，哦，其实神学也真的很难，不只是神学难。我说的那个难不是那个我说字句教人子，就是其实字面来讲哪有什么难的，可是我去经历到一个什么生命，当一个基督徒还真不容易。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感受到当一个基督徒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心情上的变化怎么那么多。因为我在佛教，我在佛教修的在上瘾，如修如顶难啊，有定力了，怎么信的主要很没有定力，很容易那个情绪很容易激动啊，甚至好像跟我完全不一样，跟我原来这个我不23年的我都不一样啊，甚至我很冲动说，哦，我不要读了，我回家。可是神就让我想起那个梦，告诉我说，说孩子啊，你要记得他出家的前一晚上做这个梦，我已经在告诉你，你要走什么是真正真理的道路，是要骑大马的，不是骑小马。所以我自己骑世界背的是我23年的日子，自己靠自己在奔跑，跑得好像越来越顺啊，跑得越来越顺啊。可是跑得顺这是什么？这是人的道，所以佛法也不过是人的道啊。怎么潇洒怎么自在，是现在有的荣耀。你说我现在很潇洒，我现在修得很好啊，怎样也是现在的荣耀啊，不是那种高的，真的超越，真的那很高的不是你能走的，一定要一个至高者。所以我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道上就像骑一匹你根本够不到的马，很高，高到你上去都会说，哎，不要动。因为怎样，主耶稣要拉着引导你这样走的时候，他一定还要扶着你哦，要不然你根本一走你就会吓一跳。这条路真的是这样子，但我今天不是恐吓大家，因为有耶稣没有关系，他一定扶着。重点是说，这一定要走得到。神的道是很高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个很高的意念，就是它是属于怎样一个永活的道路，一个在复活的道路。这不是人间的道路，既然不是人间的道路，其实不是用人的感觉、人的思想去想的。所以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难解的习题》。我为什么要写难解的习题？在我的结论就说一句话：你要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见、用你所想的去了解神，然后你才要认识神，才要信神的话，那你永远不会信。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说啊，当初要是说我肯这样说啊，那个小马，我虽然自己骑不了，我要有那个挑战的心，我那时候没有。所以信主之后，我比较有挑战的心。我知道在主的道路上，常常要换马，常常又很艰难的，又一关要过。可是每一次都是要靠主得胜。那当然，重点也不在什么得胜的问题，重点就是说，你人是人，神是神，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你永远要，你如果要那种超越人的这种极限，甚至说人的极限就是到什么死亡嘛？因为人有罪啊，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那要进入神的道，要跟神，只有神有永生。那你要得到神的永生，你必定要进入神的道。进入神的道，当然不是说哦，你有一天可以自己骑高马，那是永远绝对永远不可能的。都是要靠神来走这个路。我们的道路上没有神的话，你根本就走不动。就是你的道路上从此都要有神。所以我说，我信的又真又活的神说，你就一定不能没有他。所以那时候就让我有一个觉悟，说啊，我知道了，我以后不能再凭我自己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所以基督徒很难走，就是不是很顺自己的意啊，我今天要这样，我今天要那样。你越是有神管教的人啊，神所爱的必管教，你越痛苦哦。一叫你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就是不可以那样。有时候神如果任性你这样子的话，你要小心，神是不是不理你了？反而是神越管教你，你要高兴说神爱你，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如果你没有被管教，不要以为说我好顺了，我现在境界不错，你落入你境界的光景，你就要小心了。这是我一个对比，一个禅修跟灵修的对比。所以那时候思想到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乖乖的说好，我留下来读书啊，所以我就读得很顺。后来我就说不错啊，很习惯在这个神学院的生活。结果神又说你回台湾。我说神啊，我每次很顺的时候你都叫我换马，因为我很顺的时候我又回到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能够了，这就是人，我又回到我自己能够啊，我什么的人很顺啊，这个做人好哦，因为你顺着自己比较快，那个成就比较快啊，赶快功夫都做完了，跟神就是要等候啊，这些有时候人就会这样子。神就说你现在要不行了，你要靠自己了啊，很顺，我就要偏偏要换一匹马，你就不顺了，再来。所以又让我回台湾。那当然这当中其实还有发生一些事情啊，发生比如说我从 New Jersey 到加州要读书的时候，因为在纽约若哥教会，我受洗之后，我常常周间都有去参加教会。他那个教会的这个活动蛮多的，可是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常常他们有查经讨论代祷所以我也慢慢有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也比较懂得要去祷告。那么那天一个弟兄送我到机场。他特别交代我说你现在到加州去因为我不是直接到那个加州，我们学校在比较小的地方，他在 Concord， 那一般我们说到那个旧金山的机场比较大可是那个旧金山机场离我们学校蛮远的，所以叫我到那个奥克兰小机场。那到奥克兰的话，那个飞机不可能直接飞到奥克兰，所以飞机要飞到什么，飞到那个 Los Angeles 机场，然后再换另一台飞机再飞到奥克兰，是这样。所以我就要到洛杉矶去换机。那个弟兄很好心，然后看我傻乎乎的，他说你到那个洛杉矶要换机要怎么换，你要一下飞机你要去看那个机场的 monitor 看你是在你的班机在哪一个 gate 转机他这样教我，就说好。神的恩典真的看我傻乎乎的，都有人把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也不晓得怎么问，我就以为说傻乎乎的，我心里想神会带我，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单纯，我说神会带我，我一定可以走得出来。所以我就到机场，我没有想到说哇说什么转机我以为是小机场，还真大，竟然那个 monitor 写81个 gate， 好恐怖81耶，你看那个机场有多大，我在哪里我就想糟糕，人的习惯性想右转，我就向右想说去那边找找看。结果你知道我一转过来，不晓得什么时候跑出一个印度人就拿一本书给我，我一看《释迦牟尼佛传》，奇怪，我那时候我已经没有穿袈裟，我就穿一般女孩子的衣服然后戴假发，头发还没长长，我想整个机场也很多东方人，为什么单单拿给我，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要警醒祷告属灵的征战因为在这个教会也常常听这样说，那因为那时候都是跟整个团契，那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baby 一样人家怎样我就怎样今天自己跑出来了，我就知道哇我说主耶稣帮助我，结果我一个意念就问他说我要转机，请你告诉我哪一个 gate， 结果他就告诉我不是往这边，在那一边，我说感谢主，你看他要来把我拉回佛教，那个主耶稣基督叫他告诉我那边走才对。所以从此我就会讲，我就懂得苦难背后有祝福，我就知道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很不舒服，我说好像不是好的，可是你要等待，你知道凡是在神手里没有不好的，再怎么样艰大，所以我一路走来我真的很多的惊险，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搅扰，可是我都知道神要让我更知道他，因为越有这些搅扰我知道神都得胜，所以你看他要把我带回去，神说你告诉他怎么走才对，所以我就因为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经历。那后来我在加州基督工人神学读到学期末的时候我就病倒了，所以后来我就去爱修园。你知道那一天我同学带我去爱修园的时候，在路上也不是车祸，就突然他那个跑车遇到一滩水就浮起来就从那个快速道就这样转了三圈到慢速道，下午 五点多下班的时间，那可是我就看到那个车子都闪过我们哈，哦，我们就到那个慢速道的时候就停下来，也没有怎么样，车子没有擦伤，人也没有怎样。哦，同学问我说：“你怕不怕？”我说：“不会啊，我出门有祷告。”这神让我经历到说，其实我自己还蛮多很危险的事情，可是神都保守，神他自己保守我，我不太会求。啊，就这样一路一路，我就看到神与我同在。那这个同在只是那时候神在保守我，那慢慢慢慢接近了一种啊，比如说从这个加州回来，回到台湾，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要工作，但是我不做外面的工作，我说我很怕去外面接触人啊，因为我打从大学毕业，我说我很单纯，我大学毕业就去出家，然后出家都在研究佛法，都在修行。哦，我对人世间的这种事情我不太清楚，虽然我有接触信徒，可是信徒因为他基于对法师的尊敬，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所以我其实对人心的这个丑恶什么我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但是我知道有这些现象，我有点害怕，我跟主耶稣说我不要去社会上班，那你怎么养我，我不知道。哎，果然真的就在我去教会，然后就遇到神学院的人啊，然后就带我去见神学院的院长，然后院长跟我谈了两次以后，就叫我去神学院上班。我想说院长叫我去上班我就来了，我想应该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来了。来做什么我没有问，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我想既然神会安排我就来吧。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我再问院长我要干什么，结果竟然院长说我明天要去新加坡讲道七天，你这个礼拜好好思考祷告你要干什么。我心里想，你叫我来你不告诉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我来干什么，好吧，你叫我祷告祷告就祷告。所以他走了，我就坐在那个位置一看，一台电脑，我说神啊我不会电脑，你说多奇妙啊，就有人打电话来说郑姐有没有需要我帮忙，我说我不会电脑，他说好我明天去教你，你早点来上班，八点半上班，那时候八点半，我七点就去你也来，我就教你，每天教你一个小时，教你一个小时。我说啊，神啊你真的垂听我的祷告，我说神啊我不会电脑，马上人家就打电话来说需要什么帮忙，我说我不会电脑，他就来教我电脑。然后院长不在，这个一个礼拜就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我哦，给我很多建议，说哦，我可以做宗教比较啊，我可以做宗教对话哦，哎，所以我就开始凝定哈，这计划，我就那个礼拜就把我这个我来神学院的计划写出来，就给院长，院长看得很高兴，都是神给我的旨意，很奇妙。然后我就透过神的那种给我的意念，给我的教导，我就写一本书，我今天有介绍基督徒与佛教出的对话，我自己后来在翻，为什么会去写出这些东西出来，这每天在祷告当中就这样写出来。那神也要我做宗教对话，在那个时间呢我也跟佛教现代禅有对话，哦，跟他对话很辛苦，每天就像打战一样，可是竟然怎样，我们这一年半的对话他们出书了啊，他们把那个宗教对话出来了，啊，这个将来会引起怎么样一个震撼哈，啊？我看都在神里面。那一路走来哈，啊，那到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好消息 Good TV 他访问我，然后这个访问播出来之后，啊，就有一些佛教徒看到了，啊，尤其是我以前在花莲，以前花莲有一个佛教居士会，他就请我去讲道。哦，那时候是佛教的法师，我在那边讲了四五年，后来离开了十多年，那他看到我怎么我信主了，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啊，从此以后我们每天晚上十一点讲到两点，我跟他传福音，跟他讲道，跟他查经，讲了差不多一个月，电话费也花了不少，感谢主，神会纪念。那反正很好，就是他信主了。那信主的一个观念，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告诉我一句话，你给我一句话看我会不会信。我马上祷告，我说神啊到底哪一句话他会信，哦，我就想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告诉他说佛教是无神论，但是我今天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哪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说哦那我要信，感谢主，我绝对不是我这一句我讲让他信， 而是神自己感动了他，所以他后来信主了。然后不止他，还有一个某一个很大的团体的，还有一个总干事也来找我，他也信主了。然后后来呢，有一个法师，他看到我节目啊，透过别人跟我通电话。他是我在新竹佛教会当总干事的时候，他是苗栗佛教会总干事，我们同年龄，同那时候都在佛教会。他很3年，我头发留长了，我那当时我的假发还是留着，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留着，我希望有第二个来戴哈。果然哈，所以这位法师他就跟我说：“那我要怎么还俗？”我说：“你把头发留起来了。”可是后来我却祷告中，神说：“你不能让他孤单单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跟我们院长讲，还有跟我们学校的牧师，我们就几个啊，院长那天没有去，就是其他的牧师。就我们几个，还有一个已经信主的佛教徒，我们就去为他举行什么还俗的仪式。所以我现在设计一套，出家师父要怎么还俗信主？我用那个保罗有关律法，为什么？因为一个出家的师父，他受过戒，他很怕这个戒，因为佛教说戒律有护法神，所以这个舍戒就要把这个护法神除掉。那当然用我们圣经的话语啊，神的话有权柄，所以我们就几个就去念这个保罗的律，有关的这个律只能叫人家知罪那么律怎样怎样讲一大堆那样，然后还为他唱赞美诗，还有说我已经决定还有99只羊这几个这个仪式把它做完，你知道他好高兴哦，他好高兴。然后我就准备一套新衣服还有新鞋，新的哇，通通新的，连内衣都新的，我都带去了再去帮她换因为她是女孩子，所以我们就去房间把她教她说那个通通袈裟那个出家的衣服通通脱掉，因为那时候还是这样穿着，通通脱掉叫她穿上。她刚开始有点腼腆，就是好不好意思，我说啊很好看很好看，就把她穿起来，不是把她穿起来，那个袈裟把她戴上去，我都有照片为凭然后怎样啊，把她带出去，因为他说我不敢到街上去，我说没问题，就我们就带他出去去吃中饭那他还吃素，我们通通吃荤，我吃荤我没有吃素，然后我说没有关系的，我没有强迫你吃荤，但是没有关系。所以后来他后来在这个复活节受洗，然后受洗之后我就每个礼拜一打电话帮他查经，我对于这个带信主我都要带他一段日子就是说不能说他信主了没有我的事，要在真理上给他建造，所以我都帮他查圣经旧约新约约翰福音还有对比因为从约翰福音我特别要重视就是道成肉身跟肉身成道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个上帝因为对一个佛教徒是不承认有造物主的，所以我很重视从这个旧约这个创世纪开始帮他查，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就看到神的恩典在帮助，因为你不要以为说我传福音每次事后都很高兴，可是在传福音前我都遇到很多的苦难，像有时候去传福音我回来就莫名其妙被人家撞门被人家讲，就常常有人家吓我，两个晚上回来去台北传福音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去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去一个人去向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就是慈济的大委员，当初慈济从台湾到美国去就是他带的，所以他整个美国湾区Bay Area 那个地方都是他在收钱，他是最大的委员，所以我们在那边去抓那个头，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一直到我回来的时候我还常常写信给他传福音，后来当然不是我的功劳，是那边的姐妹一直在跟他传福音，那后来他决志要受洗，当时我们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不可能，我是慈济的大委员我怎么可以信，可是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闭口他有一次回台湾在那个圆山饭店住，他们参加那个他是妇联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说他已经要受洗了，所以他找我去，你知道多奇妙，当我去住在那边的时候他竟然每一个客人来不管是谁他都跟他传福音，他跟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都说主叫我不要一直嘴巴那么爱讲话，叫我闭口， 可是圣灵就开他的口，他说我没有办法，圣灵一开我口，我就一直跟他传福音。你说这么多奇妙。可是你知道，我要跟他们传福音，我自己受到很多的攻击。我莫名其妙我在台北传福音，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半夜都被人家敲门，被人家撞门，我都不敢回应。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又发生了？我就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楼下的，你不，他骂我说你怎么不睡觉，半夜吵人。我说我在睡觉啊。他说你睡觉灯怎么亮亮的？我没有啊。后来我不敢理他。第二天我就找我们神学院的啊老师一起去拜访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在吵你？他看到我的时候吓一跳，他以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半夜不睡觉不知道吵谁。可是事实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个老师他就也蛮那个警觉的，他就到他房间一看，看他的房间有密教的东西。所以他在可能他在修米的时候，那个灵界跟他讲说，你上去攻击他，你上去攻击他。所以就是有这么多很奇妙的经验，更让我知道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圣洁良善公义的，而只有那种才会攻击我，但是我靠神都能够得胜。我虽然被吓一下，可是都没有事，但是神要我知道我真的非要他不可。我真的感受到说我的生命里面如果再没有神我怎么办。所以甚至我刚开始其实我是蛮，就像我在佛教的时候我很重视教理，所以我愿意在神学院读书，愿意在神学院做研究。我可能那时候刚开始，我不是说排斥，我可能比较不喜欢灵恩。可是像我这样不很怕说以后太灵恩。那可是有一次一个有这样特别恩典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的牧师来，我就莫名其妙。本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说叫我过去，我在想说哎呀，我已经得救了还要这样干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牧师说你把手举起来赞美神。我把手举起来赞美神的时候，真的我手抬起这样我就被举起来，我真的知道有人举我，但是不是手的触摸到，我感觉到一股很温暖的风把我举起来。然后举起来之后我就倒下去，我倒下去，我自己很清楚，因为我常常就很会关照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清楚说那要干什么。我说没有干什么，我要起来了。可是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就是打从我第一次到教会，圣灵开我的口，我就知道说，哦，有一个好厉害，他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一次我是整个身体都是他的，然后那时候我整个气在动，换了很多姿势，我才知道我以前修了太多密教，修了太多西藏的东西，都是邪灵。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佛教徒，我真的不是在骂，真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去修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对你来讲，所以我一阵子身体还一直不很好，就很沉重，然后晚上睡不着，就是有那些搅扰。所以我那一天真的躺在地上三个小时，我不晓赶了几百个，然后整个一起来的时候全身湿哒哒的。然后后来就好几次的经验直到那一天那个安卡罗，前天安卡罗大会，我每次都不想参加。我这个人不想，我就每次都不要参加。然后每次都有人说你要参加，我就偏不要。我说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个？我说神自己会来找我啊，神自己会光照我。我比较重视生活上的教导。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两样都不能够偏颇说哦，谁比较那个？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需要，那种意志释放，像对我们这种曾经禅修过的人，真的是很需要。你知道那天安卡罗，我本来是想说啊，我已经很干净了气数干净了，可是我还是很容易灵动。所以才开始，我就觉得全场才开始的时候，我就自己不能自已就开始摇了，开始摇，然后就开始震动。那后来的两，上次有一个日本的他也是有意志释放的，他叫大久保，我们教会请他来。之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说，你里面有一些东西要赶。我就只有那种流汗啊什么或者说那个气在动，气出来，我不太去赞成说，我为什么每次一有那种一直上，怎么都拿了个塑胶袋来，我觉得很不卫生。我不愿意去呕吐，因为我跟他说我胃不太好，一呕的话，你看胃酸过多，我不愿意，我拒绝。可是当神的旨意、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我就呕，我大概因为我那天禁食祷告一天。我就呕，我才知道那种神的那种帮助跟你的呕吐绝对不一样的。因为我这样拒绝人，我比较会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舒服呕的话，一定怎样，胃酸一堆，对不 可是那个很奇妙，激烈是从肚脐里面那气出来，你的胃四平八稳摆在那边没事，所以呕完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绝对没有。哦，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有这回事情。那有这样一个经历，我说真的，我在经历又真又活的神，这种在圣灵上的一些直接面对面。那而且我在那当中我还说，主耶稣是不是你啊？我很怕说是不是邪，我被邪灵上身。那主耶稣也没有说 yes or no， 他说一切荣耀归于主，我就知道对了。但是我还是很害怕，我在那个当中啊，他不管在做什么，我都说主耶稣你爱我，我知道奉主耶稣的名很重要，所以我就常哎主耶稣的名，哦，就像说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去给他们施洗一样，奉主耶稣，因为天上地上没有四架兵，我有主耶稣这个名，我相信主耶稣的名是真的很有权柄的，很有威力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就是我到今天哈一些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经历，然后告诉大家，真的不要靠自己修行，靠自己修行，你去塑造就是塑造偶像，一塑造偶像就很容易被邪灵上身。但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主，自有永远的主，他才是真的神。只有他的灵在，他的全权啊，他的全能，他的主权，他能够帮助你走啊神的国。因为你取的是神的义，你能够有主耶稣来帮你分别为圣，天国有你的，福气是有你的。谢谢，哈利路亚，赞美主。